啊，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就再次一起聚集，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的积极的荣耀上达穹苍。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因为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我们次日的头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谢谢主，我们是蒙了何等的福气，因为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就是神的儿子，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你流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赞美主，你要愿意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求你自己特别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渴慕的心。谢谢主，刚才让我们能够唱诗赞美，但是我们对主的赞美不会停止，因为你自己的爱实在是广阔高深。我们愿你自己现在这个时间，你也亲自的对我们讲说话，你自己跟我们讲话。主啊，我愿意我们领受你生命的道，你也帮助我们讲道的人，因为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同心仰望主，愿意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彰显出来。我们也求主在我们当中继续施行拯救，你在我们当中拯救凡来渴慕你圣你的道的人，让我们的话心能够向你打开，让我们大大张口，你就给我们充满。谢谢主，我们现在感恩的祷告，同心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一个主题，是合一的追求。合一的追求，谢谢主，我有一个新的电脑是教会帮我买的，看见我以前的电脑是非常麻烦，有些时候开不动，有些时候就停下来，今天跟大家一同的分享这个经文，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读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就是这一段经文，从提摩太后书2:19-22，我们一起来。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备战的。人若拒绝脱离备战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经文是对，我们不用读下去了。这个经文是我几个礼拜前在家里突然间想到的。那个时候大概是我们教会刚刚两个教会刚刚决定在进行这个法律的合并的手续的时候，我们已经决定了怎样去做啊。所以我也不知怎样，我心里面突然间想到这个经文，我特别想到的是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了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今天这段的经文，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经文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不是少年的，其实那个少年不是只是十几岁的提摩太不是十几岁的人，这个是使徒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写给提摩太很可能他有三十几岁也非常可能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年纪的问题重点是他所讲的内容我们两个教会合并起来了。那么以后怎样呢？记得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聚集的时候两个教会一起聚集的时候，我已经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们的合并应该让我们追求合一合并不等于合一，但合并要让我们追求合一让我们两个教会合并起来，让我们有这个追求有些时候我们更要思想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讲到两个教会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个两个，我这个你那个有些时候我们想到这个教会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我们有自己的背景、自己的做法自己不同的人，但是如果你看圣经，教会总是一个 教会总是一个，因为教会是神的教会，保罗说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神的。所以在最早期的时候，如果你看圣经呢，你看使徒行传，你看书信，他从来没有给教会一个名字，没有给教会一个名字，如果你有没有发现，你告诉我，他是用初期教会就是用那群人在那个城里面，在什么城就叫称呼那个城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好像什么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那么这罗马、腓立比、哥林多、哥罗西，这个不是教会的名字，这些都是哪个城，那他们身处的哪个城是什么。所以在最早期的教会是用他们所在的地方来认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一群人啊。所以有一群人是在一信徒是在罗马的，有一群信徒在哥林多的啊，他们没有用这个名字来代表他啊。那讲到他们教会真正身份的时候是讲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啊。所不同的教会就是这里啊。所以当我们两个教会合并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更加的追求在神眼中的教会是怎样的，在基督耶稣眼中的教会是怎样的。好了，我们合并开始了，我们法律手续开始了，那么我们怎样追求呢？这个是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细想的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没错，是对提摩太一个人讲，保罗写这个信啊，保罗好像他的老师长辈写给这提摩太，但是写给提摩太的这句话本身就非常宝贵的道理，对不对啊？所以我愿意跟弟兄姐妹来细想啊。我还没有讲下去以前，我刚跟大家来注意这个，这里保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两个方面，一个反面的，一个正面的啊。反面是什么？要逃避 ，flee 啊，还有正面是追求。那么这个逃避的是什么？逃避少年的私欲啊。那么少年的私欲呢，在我们中文呢就好像是什么？好像只有一个私欲，或者是有不同私欲。但在原来圣经的原文圣经讲得很清楚，它不是只是讲一种啊，原来是什么 desires 有 s 啊，在原文也是，在希腊文也是。那么这里的。有些人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常常讲到少年的私欲是怎么了？我们好像少年的人就是想到他的欲望特别是他的性的欲望、男女关系欲望。我今天圣经学者就很 challenge， 很怀疑这个是保罗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读圣经呢，你不有望文生义。好多时候我们讲到私欲的时候，我们讲到想到男女关系的欲望。不止这样，我不单说不止这样，你还要看圣经里面上下文怎么写的。他在写叫提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书上文下理，他讲的什么问题？他讲的不是男女关系的私欲的问题，举例子，他讲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什么不和的问题，教会里面的人正经的问题，你跟我 argue， 我跟你 argue 的问题啊。所以呢，今天的研究圣经的学就是说，这个私欲在这个提摩太书里面所讲的，特别讲到什么呢？这些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甚至四十几岁的人，好多时候是什么？男生，特别谈到男生，他们彼此的辩论、争，这个也是些私欲，这个、也是私欲啊。当然，从这个背后可能还有其他，有今天的时代是，从前的时代都是。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讲话，我们去辩论，我们总是要找一个新的角度，我们说用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要创新，什么都是新的，那这个新的有的时候成为好多的麻烦，他们争论，你要新的，我要新的，他们就争论，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的时候了，他应该讲的就是针对那时候教会的问题所讲的，啊，那这个当然不是我今天的重点哈。因为我要读这个经文，我就让你大家提一提来细想
这个反方面的东西。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正面的东西哈，正面的东西是什么啊？所以我分成几个方面来跟着弟兄姐妹的思想。第一个是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要劝勉我们的合一的追求是一起的追求。这句话好像是 tautology 还是合一首先是一起。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又讲合一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什么？他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跟什么人去追求？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所以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不只是说提摩太你自己追求，他没有这样想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个信仰，带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只是为自己的，不是为自己的啊，不是让你退到深山去，退到旷野去受炼自己，或者你躲在家中自己受炼自己啊。今天有好多什么好多人星期天不去礼拜堂了，不去教会了，就是在家里看电视，因为电视里面有人讲道啊，就有好多 TV evangelist 啊，在你讲道听到你自己几个人，你跟其他都分开的啊，是不是啊？今天所讲的是保罗告诉我是一起的啊，一起的同了倾心祷告主的人啊。当然等一下我们还可以看了看这个同了倾心祷告主的人啊，或者应该就现在就看了啊。弟兄姐妹，我们合一的追求是什么？我们这个新的教会，新的教会我们学习什么？一起来祷告。你在祷告的人当中，你会找到你的朋友。你在祷告的当中，你找到一同有迹象的人。记得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聚我们9:15，我们就在对面那个小房间啊，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聚会不只是让他自己就一人二人的发生了。我们记得，我们一起的祷告，仰望神，仰望神来祝福。啊，仰望神的同在，仰望神的拯救，仰望神来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一起来。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其实我们两个教会讲合并的时候，大概以半年多以前呢，我们一起祷告了。这一群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来，有些时候这个来，有些时候没有来，但是基本上我们一起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感到什么？我们感到的是一个合一的心。啊，可能一两天之前我们讲过什么话不同意的，但是在祷告里面我们又不一样了，啊，这个祷告使我们同心起来，看见吗，弟兄姐妹啊，所以非常重要，你能够把握机会一起来祷告也是好，啊，对不对？啊，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想到星期天我来祷告，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可能你在一年的日子里面，你在几个月的日子里面，你找到时间，你能够看见这一群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是何等的美好啊！啊，一同祷告的时候就有同一个心，大家慢慢呢就知道这个科目要追求的是什么了啊。还有注意这个，我说一起的追求，我分成两个部分，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一起，我看中哪个一起啊？第二呢，那个追求啊，这个追求啊，追求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在希腊文原文了啊，他怎么读？他 dioko。Dioko 哈，不是讲 Japanese 啊 ，Dioko 不是讲日本文啊 ，Dioko 是什么 ？Dioko 呢有这样的一个字，它pursue 啊，最好的一个翻译哈，啊，还有什么呢 ？Persecute 是什么 ？Persecute 是逼迫的人，也是用这个字，这很奇怪啊，好像保罗去逼迫教会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去逼迫教会，他怎么样去逼迫？他不但是耶路撒冷里面，他还要到了大马士革啊，去逼迫。他不停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他还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那么在耶路撒冷里面，这个基督徒已经被他逼迫了，他觉得不满意，不够，他要继续下去啊。我用这个字来形容说，不罢休的。不停的，所以他又带着一个手令到了Damascus， 要抓了些基督徒啊，这样就是一个这个 dioko 啊。那么这个字同一个字呢，在另外一个 context， 在用另外上下文呢，就翻译成为 追求，做这个追求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啊，他不罢休的，他不停止的，他不是暂时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追求有一种力量，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啊，这个就是圣经所讲了。我们从保罗跟提摩太的劝勉的话，提醒我们教会，我们也可以一起的追求，不罢休的，不是很轻轻的，不是不用心的，而是很刻意的，不停止的，这是我们的方向。真的想想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你的方向，这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方向，这是我们一起聚集的，我们一起的方向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个是我们重要啊啊，追求什么呢？啊，那圣经里面写的很好了，懂得背节节圣经吗？啊，同那清心，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如果你没有背过，有没有懂得背的？有没有举手？有背过？有些弟兄讲，不是所有了，我们希望看到100%，好不好？100%能够懂得背几个经文。这个经文我是大概15岁、16岁是有背啊，因为那时候我是1975年信主啊，这个圣经就深刻在你心里了啊，所以那这个你背下来提醒你。那追求什么啊？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这是属灵的美德，或者是讲什么灵命的长进。灵命的奖金是什么？就是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但当然还可以有好多的美德，对不对？啊，好多的啊，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是讲这四个方面，还非常宝贵。啊，我们就问了，很奇怪了，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的不是什么吗？不是什么？我常常在教会听到，哎，你有读圣经啊，你有祷告啊，啊，祷告起码在上面讲过了，同了清心祷告的人。主的人一同追求嘛，对不对？讲过祷告了，为什么保罗劝勉提摩太不是讲这个追求读圣经呢？而是讲这个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吗？啊，当然圣经有它的地位，那就是我这里所写的，追求读圣经有它的地位。好像什么？好像后面就讲了第3章14节啊，保罗跟提摩太说，当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又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应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机会。那把那个提摩太了，他妈妈应该是犹太人啊，他爸爸是外邦人啊，这个提摩太就生长在这个家庭里面啊，大概他爸妈妈就从小就带他去会堂了，能够读圣经的、听圣经的。所以保罗在提醒他，这个圣经对这个提摩太的影响。过去的影响，对不对？那在这里提摩太还非常，这个保罗非常宝贵，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圣经的本质是什么，它的 essence， 它是什么。圣经不是人的话，不是这些人写成的，圣经是上帝感动人写成的啊，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那默示这个字有个原来意思是什么？一个吹气，吹一口气，好像什么？好像一条船在海上，有风吹动这个帆，那时候就用帆了，就推动这个船。那么呢，圣经的写成是什么？是人在手上写，但是什么呢？是好像神在背后，好像吹气一样推动他来写啊啊！但不是没有他自己的风格，没有他自己的语言，不是没有他自己的文法啊。你看圣经不同的作者都有自己风格，不同自己作者自己文法的啊，有些文法也听说也不太好的，很简单的，好像约翰福音里面的文法是非常简单的，还有些文法是非常深的，非常有学问的，是什么？好像路加福音，路加是医生啊，他的学问比较大啊，所以他神呢也用这个人，但背后什么？背后是推动他是谁？是上帝，是神的圣灵来推动这个人啊。所以圣经神常说默示的欲教训欲督责使人贵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你看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这里讲了圣经是什么的时候，保罗都讲什么？保罗说读圣经不是为了读圣经， 读圣经不是目的，读圣经只是那个过程，读圣经是那个手段。就对，这个圣经是神性的，神所默示的，非常宝贵的，但是你不是为了读它而读它。读圣经要产生效果，这是什么效果？什么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保罗为什么不说，哎，提摩太啊，我现在给你的合一的追求是什么？合一鼓励你读圣经。我鼓励你什么？读圣经之后的后果是什么？读圣经后果是什么？学习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犹太人不是读圣经吗？在约翰福音里面，犹太人非常研究圣经，在耶稣那个时代，到今天也是当然。所以他们有什么？有文系，有律法系，啊，祭司系叫做导人读圣经。但是耶稣怎么跟他们讲？啊，他说什么？他们，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犹太人以为什么？查考圣经里面有生命的，他们也没有想错，没有想错，他们也知道这个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不是为了查考，但是而是说你要在查考里面找到永生。但主耶稣更要指出他们一个需要什么，你不要只是找，以为找永生啊，啊，读圣经最高的追求是什么？找到我，找到耶稣，找到耶稣。所以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以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看见吗？他们读圣经的，读完圣经的后果对他们没有作用，因为他们读完圣经以后没有能够到耶稣这里来。对于我们今天还是，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为了来到耶稣这里，来到耶稣这里，什么生命就改变了？生命改变会产生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对不对？就读圣经的效果。所以在保罗在这里，他不讲哪个过程，不讲哪个手段，就读圣经。后面他又提到圣经重要，他这里一针见血的就讲，你要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里有好多的学习了，所以我们一起来什么？啊，刚才我提过一个，这里我，那所以第三个方面哈，追求里面讲经的内涵是什么？就刚才讲的有四个方面，保罗讲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这个字你可以翻译成为义，这义就够了，讲公义也可以。当然原来意思是什么？英语是 righteousness， 原来文字是什么？ dikaiosune righteousness 义。那义，圣经讲到义有两个方面，有两个 角度。一个是什么？因为我们通常讲到在新约里面讲到什么应信称义，那个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啊，从信而来的义。那么这个从信而来的义是什么？这个从信而来的义是一个地位的义。那我们本来是什么？我们人都是犯了罪了，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身份是罪人，我们的本性里面有罪啊，我们的地位站在罪人的地位上。那么上帝拯救我们这个救赎是什么呢？他要改变我们这个身份，改变我们这个地位，从罪人的光景变成了义人的光景，从罪人的地位变成了义人的地位。那么这个呢，这个你不能追求的。我的意思是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方法来找到的，你不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义，追求公义的义不是指这个，知道吗？这个义是怎么来的？这个义是从相信而来的，从信耶稣而来的。因为你跟我没有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神呢，就透过他儿子，他主动的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了，为我们罪而死了。因此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相信的时候，就把他义的身份赐给我们，这个义的地位赐给我们，这个改变我们了，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你不能追求的，你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就相信，相信啊，相信就是你把一个你不能做的事情，你让耶稣来做，啊，他为我们定十字架，你把这个事情接受过来，用信心把这个义的身份接受过来，用信心把这个耶稣基督接受过来，那么你就得着这个义了，啊，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都有了。 你要不但你在身份地位上有，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一个奇妙的工作事情就发生了，圣灵就改变你的生命，圣灵就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重生的生命，知道吗？一个重生的生命啊。那么你以后你的生命，因为生命改变了，你的兴趣就改变了，你的兴趣，你的 interest， 你对有什么兴趣了，你就改变了。以前你可能就专注于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啊，好像我说我好多次都发现呢，我小的时候常偷东西，常偷东西啊。但听到福音以后，用信心接受以后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你对偷东西没有兴趣了，自己有新的追求了。新的方向了啊，这个意义带来的这个结果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呢，这里所讲的意义，追求这个意义，这个不是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意义，而是什么呢？一个因信称义之后的人，一个被上帝称义的人，他从今以后他追求一个义的生活，把这个义活出来，追求一个义的生活，把这个义活出来，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状况就是要追求啊，这个义呢不是自己追求，就是说比一起的追求，同来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一同追求有什么果效啊？一同追求你彼此勉励啊！当你看见这个弟兄这样追求，就鼓励你，勉励你啊！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你自己面对的困难、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挣扎，你发现哎，这个弟兄胜过了，这个姐妹胜过了，或者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东西，好像说这个怎样侍奉了，怎么侍奉更美了啊？你可能自己不晓得，你看见人所做的你就晓得。我这里引用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文学家韩愈。他说什么？要讲到义，义者以雅。我不知道我的国语读不读清楚啊？你看这就好了啊。如果光是我读，你不知道我讲什么啊？什么义？义何义？何义是对的事情，是以何义？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这个时候我从前读书的时候，读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读到这一句，我觉得啊，这个非常好。所以我一生把它记下来，我就跟这个用圣经来细想，什么是义呢？在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过的生活是什么？追求个上帝看为合宜的生活，上帝看为对的生活，就是这义，追求个义就是这样啊。那么呢，这个上帝看为对的事情呢，在谁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感谢神，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他出来传道。你说他在传道的时候，当时面对一个犹太的文化，犹太的宗教，当时犹太宗教、犹太的文化怎么看呢？他们也是非常追求上帝的，非常有兴趣研究圣经的。但是好多时候，耶稣看见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所研究的圣经、所解析的圣经是错的，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研究，要加了好多规矩啊，加了好多规矩。所以在安息日可以走多远的路，多远的路，他们也跪下来。啊，不要超过一里路，快点，不要超过半里多一点，啊，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有说，他们门徒从橄榄山回去，耶稣升天以后，他回去，他说越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越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是什么？要犹太的规矩里面，在安息日你不可以走超过多远的路，这些变成他们的规矩，啊，安息日不可以走路，怎么那么远，啊，那么耶稣来到了。他就说不是，你们这些追求外表的东西啊。那么所以耶稣怎么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什么？就文士和法利赛人自己解释什么是义，什么是遵守圣神的律法，什么才是对的，这个错了。耶稣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成为一个什么，他来告诉这文士法利赛人上帝标准是什么。那么这个上帝的标准不简单了，举例子啊，我们学习一同追求什么，我们就用马太福音他所教导的吧，对不对？马太福音叮当山宝训第五章里面，他要讲，举例子，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杀人是石头诫命里面的，耶稣就引用这个不可杀人。然后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是什么呢？ 这里耶稣所讲的不单只是这个引用这个律法这句话不可杀人，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们听见什么？听见谁讲啊？听见那个时候的文士法利赛人所讲的，听见他们这个犹太的传统里面所解释这个不可杀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的解释是这个杀人只是外表的行动，你拿一个刀拿个枪去杀人，那人死了这个就杀人。如果你没有拿刀拿枪呢啊，那么你就没有杀人。但保罗啊，就不是保罗，主耶稣说杀人只是停在这个行动啊行为上，不是。所以他说什么？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家是跟魔力都是什么意思？都是说你真是 too stupid， 太笨了，你真的看那个很蠢，很笨，很愚笨啊。那么留给大家这个新的态呢，耶稣说什么？你等于杀人哦，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主耶稣就把他杀人的行动追到他的行动的动机里面，所以追到我们的态度的上面，这很重要，弟兄姐妹。那追求公义，追求公义是什么？举例用马太福音就是很好的例子了，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些时候发怒？有没有些时候发现你常常发怒啊？我说有些时候发怒，有些常常发怒，就不同的人嘛。有些人脾气很好，可能你根本不发怒，跟现在就要这样的人，谁举手？对，不跟举手，对，不会拿石头打你的，要打的就是我第一个，对不对？那么这个就可以追求啊，对不对？你可能读圣经读了100遍了，但你读到这里，你还是过不去，又读过去就说呢，你没有想到这个经文是针对我的生命的问题，你会发现，这经文是耶稣基督要改变我们的态度的问题。对不对？对不对？很可怜了，因为从前听到啊，我还没有遇到啊，有些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吵架，还要打架，就很离谱了。对的，为什么是这样？还没有学好这句话，对不对？那但反过来，如果说我们一同来追求这个什么不发怒、不动怒。那这个是我要学习的东西了，对不对？那还有你看下去啊，主耶稣还有前面有一句，他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不可犯奸淫。犯奸淫是外表的行为，外表的行动，对不对？肉体的啊，一个男人结婚了，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这不是你的太太，或者这个不是你的丈夫，你跟他发生有关系，不正常的关系，肉体的关系，这叫奸淫。这律法上规定不可这样做，犯奸淫的人用石头打死。这讲到什么？行动上的。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主耶稣把这个奸淫讲从行为讲到内心里面。什么叫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呢？就是你看到妇女，你一个人看到一个妇女，我不说你了你看到妇女，你心里面希望跟她发生关系，产生这欲望，跟要得到她。那么主耶稣就这个心里就已经跟她已经犯奸淫我不是姐妹，我是弟兄，我就讲弟兄，对不对？不站在姐妹的角度来讲。我弟兄姐妹，我们弟兄需要注意啊。今天这个社会很容易让我们动淫念啊。太多了。是不是你每天上网就让你有机会了。曾经有一个时候，这个雅虎这个网页很麻烦。他们现在的这个网页是什么？为了让你看他的广告是什么？有一段的新闻，你本来是要想看的，然后他在上面有 next 下一个，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的，你下一个 next 按错了，你又去到另外一个网站，去到那个网站，那个女人去穿衣服很少的，因为她有卖她的广告，这个雅虎很讨厌做这个事情，最近好像没有了，我没有注意， 那么你去到你怎么做呢？啊，你好，我进去看了看，你进去看看，可能让你犯一些奸淫了，因为你的动你的欲念，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停在这里，这是你要你做，我要看我的新闻。耶稣的能力在你的里面，你就胜过了，对不对？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在这里公开讲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弟兄愿意学习，你就胜过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很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想这个事情啊，这男人喜欢看女人的，是不是？男人是不是真的？很自然，你喜欢看美丽的事情。但是好多时候你不单是看美丽心，你变成看美丽的人，美丽的女人，对不对？那么人呢，如果你再看呢，你再进呢，你的思想的欲望就来了，但是我要学习这样反省，为什么我们不把一个你看到美丽的人，看到一个是上帝所创造美丽，而不是只看到它是一个工具？什么是工具？它是个工具，英语来说它是 object， 不但是对象，它是什么？ object 是什么？一个被你来操纵的，被你来用的，对不对？那么男人就有问题、你看到美丽的人，你把它看成一个什么？不但是美丽人，上帝创造的人，你看到是一个被你的眼睛来利用的，被你心来利用的。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美丽的人就成为一个工具，对不对？有看过那个 Taken 那个电影吗？这个 Jim Neeson 的那个 Neeson 那个人，讲到他女儿去旅游被在外国被抓了，被抓了，两个女同学被抓了，那个这个 Neeson 这个人是一个好像是 CIA 的人，本来好像退休了还是什么，去找到他女儿。后来找到了，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一个东欧的地方啊。他的同学也在了，他们就把他做什么？用毒品把他灌醉了，用酒把他灌醉了。你看这样那些男人就进来，不同的房间就进去，就搞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变成什么 ？object， 工具，不再是人了，连人都不是，动物都不是，差不多是，对是。这个人，我们人性很败坏，对不对？耶稣来了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他这样讲提醒我们，你看这个是一个人，是上帝创造的人，他是美丽的，他在你眼中看为是好看的，但是不是让你来利用的，有个美国的女的歌手叫 John Baez， 有个 CD 叫 No Woman No Cry， No Woman No Cry 这样唱，那么他在其中有一首歌就提到这个女人，他说这些人，这个女人都是跟你跟我是一样的人了，他讲你要学习尊重她，不要把她看成这个工具啊。这些是现代的这些我们在基督教文化影响底下的这些歌手啊，中巴也是信主啊。讲到信上帝虽然他是更是一个 social activist 那讲到这个人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功课，还有好多什么叫追求公义，就是你看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首先研究圣经的，圣经怎么讲这方面呢？上面还要讲到好多的具体的事情呢。我说马太福音里面是我们所有学习的我们看下去，还有公义、信德，对，仁爱、和平。信德是什么？信德原文是 pistis， 其实是信心。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为信德，这个德这个字好像让我们觉得是什么？一个德行，一个好像人努力出来的这个东西也可以，这个中文那个时代是这样看。但今天这个怎么看？就是说信心。追求信心，所以这个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为信心就够了。信心还是需要追求的，信心是追求的。好像我这里想要讲的是什么？你信了耶稣了， 但是你信心，你看你信这个信耶稣的信心不要停留在这里，因为他有很深的功课，信心可以越来越深的，有没有？如果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十年，我举例过了五年了，十年，你发现你的信心还是停留在刚信主那个地步，啊，这里有些问题，啊，这需要追求了，对，跟教会一起追求，更深的追求，对不对？那一个人可能信耶稣的时候半信半疑，好多问题，但慢慢慢你就追求，你读圣经，你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加增了，那这需要一同的追求，这是我们合一的追求，是吧？啊，还有呢，如果是信心是什么？不但是你个人对神的心，当你个人对神的心越来越深的时候，对神的继续越来越明白的时候，你就会更加过了信心的生活。信心生活好多方面了，好多方面的信心生活，啊，对不对？啊，对，就讲生活嘛，生活是需要什么？啊，生活需要粤语说柴米油盐。听懂吗？我不讲了，我国语讲不出来。柴米油盐，啊，那个东西，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对不对？万一有一天没有了怎么办？万一有一天你失去了丢了工作怎么办？啊，这是需要信心的生活。啊，我十几岁的时候，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读到这个圣经诗篇这里。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没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啊，就这样。我去练神学，就这个、其中根据这句话。啊，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应该出来工作。我妈妈在工厂里面工作，很辛苦。啊，怎么辛苦啊？我这个孩子，我是最小的。我常常跟我妈妈在背后贴那个膏药，贴茶油啊。我妈妈躺在床上，我就在背后贴，贴，啊，是这样。所以我就这样讲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帮我妈妈查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因为想她为我很辛苦。我这样讲的时候，差不多眼泪要掉下来，对不对？那上帝给我护照了啊，你去当个传道人，对不对？然后读这个圣经，是这样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啊，神还是足够，对不对？现在59岁了，神还是供应我们了。可能今天啊，需要好多人这样出来啊。对，在美国需要好多人出来。你看整个世界好多的需要，在特别是福音上、属灵上。我在中国大陆里面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对不起，有些时候我做这个比较，真的，圣灵在大陆大大的做工，感动好多人的心。本来有工作的，本来叫银行经理的，本来有个姐妹一年的薪水是几万块的。他就放下了，追求，花两年的时间功夫，每个月将会给他800块人民币，他也愿意接受两年。经过两年追求以后出来传道，就这样。今天我们在海外，我们需要看见，有神感动你，不，你用信心起来。啊，不一定是当全道人，好多时候，好多方面用信心来生活，对不对？用信心来生活，这是一种追求。你看，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看到啊，这个人这样追求，那个人追求，这个教会不一样，可以吗？这是一同呢，同了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信心。啊，信心还有什么？用信心行神所喜悦的事，神指示的事。神指示的事，神告诉你，你去做。可能你说，我没有能力啊，啊，或者说我没有时间啊。每个人都没，可能是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时间，没时间可能多。今天这个社会，每个人都说没时间，对不对？啊，我多做一点不行，啊， WiFi 没有能力。我曾经在主恩教会分享过，在也是几十年前了，不用讲几十年前了，有一次我去外面参加一个聚会，不是我教会的，不是怎么去到哪里哈、啊，那在聚会里面听到一个美国人在香港，美国人 ，Caucasian， 那么他在来到香港哈。啊然后他可能是宣教士吧，我想他是。然后他在分享，他还要到另外的地方去，我不能忘记是什么地方，要离开香港到另外的地方去，一家人去传道。啊，那时候我什么？我心里有感动啊。这个人虽然我不认识，这个教会我是第一次来，旁边的人我都不认识，但这个人这样分享了，我心里想说，哇，我要支持这个人，怎么支持呢？这个因为那个聚会很长时间，整天的，我就中间吃饭的时候我就出去了，出去什么？去银行。按我的什么那个叫什么，那拿了我不知道多少，1000块2000块吧，我不知道，我忘记了。Yeah. 我这样讲不是跟你荣耀我自己，我自己这样讲是用这个、用信心行。这个人我可以支持的，所以我拿了钱，然后回去好多人，那个时候刚刚在准备在聚会，我看见这个人，我跟他去跟他握手，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我的钱就在我的手上面。他跟我握手，他感觉有东西在他手上，他拿过去了，我就走了，就走了。这是信心。我不想，万一这个人拿了我的钱去干什么事情怎么办？万一这个人是假的怎么办？你不需要，用信心行就够了，对不？是不是？就是。啊，3年前我在基督之家的时候，我们有个宣教联会，啊。啊！突然间，我就看我不是牧师，有个人在门外挂了一个牌子，这是什么？原来是什么海外基督使团？啊，我们没有请他来，他就来摆一个摊档，二十几岁，26、27岁嘛，年轻人对我来说，那我小我50几岁，我在聚会前我说你在做什么？他去宣教士，他来做 promotion 推广。我说是推广什么？他又到中国去，啊，当老师，啊，希望能够跟中国人分享耶稣的爱，啊，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有两个，还很小，啊，我问他，你现在还缺多少钱？他说大概几缺大概每个月50块60块吧。我心里想一下，好，我说我每个月给你100块，从那时候开始。3年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写 email 给他，我说我想我跟你的支持就停止了，啊，请你跟这个你的，因为我是用银行自动转账的，啊，请你们帮我停止，我不知道怎么停止，啊，然后他说好，我跟他们讲，啊，结果我不知道，可能太忙了，啊，继续还是自动每个月转账。我就想好，但通常宣教士是 4-year term， 4年一个 term， 好多时候。我过了三年，我就想，我难道就这样停止吗？这人有两个孩子，现在长大一点，一个家庭在中国，我就啊算了，我就继续这一点。这个是什么？信心，用信心继续做，对不对？对。这上帝说你要做的事就做了哈。人爱就是爱哈。我们和本把它翻成什么仁爱，有个人字，中国孔夫子讲仁要爱啊。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中，你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啊，教会是一个学习爱的地方。对不起，我个人也应该睡了。啊，你知道我现在讲话很快很急，这样的人，啊，就是那个保罗所讲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教会里面很需要学习爱，对不对？对啊，这应该是一个学习爱的地方，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是有的，因为耶稣在生命在你的里面。对，耶稣的生命在里面，啊，爱是不用逼的，只是把它活出来，啊，
前两天跟康华弟兄讲话的时候，对不起，讲到他说他有感受，可能他的感受反映好多人的感受，是什么？你在教会里面没有找到一个真的很深的朋友，好像什么？好像你在中学的时候读书的朋友，好像你在大学的时候你的朋友，对，有没有这个经验？好多人是。所以这是我们的人很大的矛盾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们比较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找不到，对。结果后来想，也是我的学习，是什么？你就去找，你就去把你自己给出去，对不对？这些朋友可能不一定是中学的时候那个感情，不可能不一定是大学那时候的感情，但是你愿意把自己给出去的时候呢，人开始学习明白了领受，这个就是爱了，对不对？好像耶稣一样，他就给嘛。这个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这句是什么？给，这个给 ，He gives， 上帝在给，你给一些出去。你就看到了，对不对？这也看到了，这很学习的功课。最后和平，和平 ，Arene，Arene， 和平，希伯来那些 Shalom， 什么整个人的和谐，跟上帝跟人之间的和谐。我这里我准备的时候，让我想到我二十世纪，就是上个世纪啊，不是100年前啊，就是我读的书。大学中学时候读的书，什么那时候讲什么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听过吗？有人听过，你读书一定听过。讲什么存在主义？常常探讨一个主题是什么 alienation， 疏离隔绝啊，对，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讲到什么人好像那个人好像被抛到这个世界，被运到这个世界，人的出生被印到这个世界，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环境跟他都是远离的，环境跟他是疏离的，人跟人之间跟他是疏离的，有没有坐电梯叫 lift， 坐电梯，你见到好多人，十几个人、七八个人、五六个人坐站在这里，你不跟我讲话，我不跟你讲话，也是感觉什么的疏离，有没有这个人？你他跟你很靠近，但是跟你很远。对不对？你不会说话，门打开，快走，去你的地方，对不对？对，因为这个疏离的情况很多的，在家里面，父母跟孩子，对不对？丈夫跟妻子，甚至没有人的时候，你也觉得是疏离的，疏离的疏离，疏离也，我快把它讲成是苏联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很可惜这个存在主义没有给我们答案，没有。你有没有读过存在主义书？这个台湾有王尚义，听他读过吗？野鸽子的王昏，听过吗？他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人，在讲这个，没有答案的，好像王尚义后来自杀死的，好像是不是？没有答案，只分析社会的问题、人存在的问题，没有答案。只有什么？只有耶稣基督里面有答案，耶稣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什么？上帝主动的工作，他自己来成就和平，对不对？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就是那个 alienation， 那个疏离，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与他为敌，我们不喜欢他，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拒绝他，但是他来找我们，他不能来找我们，他甚至让他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只要我们跟他可以和好，就成就了和平，对不对？成就这个和好和谐，人跟神之间是他带来的。成就以后呢，上帝要我们什么？要我们追求，同样继续追求这个和平和谐。所以是什么？最后
这个我们学习要学习一个拆墙的功课，拆去围墙，人跟人之间的围墙。There's so many walls between us, right? 好多啊，好多，嗯。所以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们从前与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已经跟神得亲近了。但是保罗不停留在这里，保罗讲到另外一个信息很重要。他说，因他使我们和好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两下是什么？有两个方面，是什么？两群人是什么？按当时是什么？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以前犹太人以为上帝直接拣选他们，他们是上帝的民族，外邦人是不属神的，没有神，也不敬拜神，直接拜偶像，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给他们称为是外邦人。但原来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是要什么？要我们跟犹太人都合为一，要一同的跟上帝和谐，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对不对？啊，追求了，啊，其实我们当中都有爱，耶稣的爱都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们因着什么？我们个人的文化背景，啊，工作成长。让我们既然不知不觉之间，因为我不认识你，我就要围墙了。但是我们可以突破这个围墙，对不对？突破这个围墙，你跟我可以做一些东西的。举例子，我们这里不是每个礼拜都是崇拜后的午餐呢、啊，啊，在这里，啊，或者你每个礼拜来，哎，我可以约一个弟兄外朋友啊，一个弟兄姐妹不熟的，我们跟他一起去吃午餐。可以啊，就围墙可以拆下来，对不对？不要说我十年前来的教会还是认识这五个人，十年以后还是这五个人，那么这个围墙拆毁了，对。好多时候人的围墙是什么？人的围墙是你曾经看过这个人讲过的话、做过的事，你就心里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的心态一直在存留在你心里面，这个是什么？这个围墙。但进步是什么？你要想，其实每个人不是停留在从前的，每个人都是。其实你看自己都是，你跟我都是。如果有人批评你自己，有人批评你，或者有人批评我，他是从什么？他批评我昨天的我，去年的我，前一个月的我。但是今天的我没有改变吗？可能改变了。我们给人一个机会，既然可以改变了，上帝在他里面可以改变了。那么你可以做什么？你就放下你对他的成见，你跟他一个沟通。这拆围墙，这是两个教会合并更加要学习的，对不对？啊，愿神来祝福我们啊！今天要努力，我不多讲了，我时候到了啊！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啊！亲爱的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你透过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需要一同的学习追求。谢谢主，你就是我们的榜样，你就是那个为我们拆围我们中间的墙的那一位。主啊，愿你自己你工作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起来，我们来唱诗三一颂，我起立。